那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但以理书哈，我们要进入第八章以前，把第七章再连接一下。我知道不容易哈，我知道不容易。上次有姐妹提到说还是不太明白哈，那所以我们带别人查经的时候，特别是信主没有很久，或者是没有圣经的根基的人，我们也不用对他们解释的太复杂，或我们当我们自己要有尽量的学习哈。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那神话语里面的那个经义，里面一定有他属灵的经义在那里，这是神要我们去领受的。其他知识的方面，你会越来越听也好，或者是越来越学习也好，你就越来越清晰啊。这一次你听了可能似懂非懂，或懂了一半啊，下一次你再读过或在听别人在讲过，你就开始有一个根基在那。知识是可以长进的哈。那灵里面的经义呢，属灵的这种啊神的话语的力量呢，就靠着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越靠近，你跟神的关系心心相印，我很喜欢用这个词啊，有基督的心，那我们就更借着圣灵，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我想明白不是只有知识上哈，就是可以进入那个真理，因为圣灵才是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哈。所以不在于说我们知识上的理解怎么样。好，那我们要到进入第八章以前，我稍微再把这个用一点点的形象来帮助大家理解哈。第二章谈到那个像啊，所以这个像呢，那个像是尼布甲尼撒王梦到的，忘记了，以至于让但以理有一个机会，可以在大家都没有办法解释以前当中呢，让他凸显出来。这个但以理本来也在那个尼布甲尼撒面前就已经是很出类拔萃了，可是那个时候才显出来说，哦，他的神跟别的神不一样，以至于呢，这个像本身从金银铜铁的泥哈，这个像本身呢，一直来到历史的进展，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再次的把这四个这个一个人像的金银铜铁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体的部位，到第七章，神让但以理亲自梦到。这是他自己梦的啊，所以呢，就等于说那个框架在那里了。不过已经经过了来到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伯沙撒的时候呢，又把那个四个部位的更细节的让但以理明白。所以表示那个像一直到等一下，一直到第八章，好，第八章又进到九章是他的祷告。到第十章、十一章的时候，就更又往远处看了。那现在是往细节里面看。我这样讲，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哈。一个人像的四个部位，整个像的印象是这样。来到第七章是这个四个部位里面的细节。那今天到第八章是那个三个，就是那个人像里面的集中在这个第二跟第三个部位。那这个第七章是四个部位都跟我们解释了。好，那现在我们还从第七章连接好了，从第七章连接。第七章是伯萨萨，就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我们谈过伯萨萨是怎么样结束的哈，在第六章的时候哈。那结束之后呢，又回到伯萨萨的在位的时候，所以但以理书里面，你不要以为他是按着历史的阶段这样向前进展的，包括以后我们要看的启示录也是一样，没有按历史来看他的事件，但是他会有重复讲的时候，也有大概的讲，然后进到细节的讲的时候，所以请我们以他的本身的独立事件来看他，不要把他连接说，哎，他这个怎么在前面后面怎么样，怎么关系？不是这样的，他在历史里面，可是不是用历史的概念、时间的推进让我们来理解的，哈。所以现在呢，前面已经谈到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已经结束了，对不对？进到第二个国度，就是银的部分， 就是马大啊，马代跟那个波斯，但是呢又回到博萨萨，所以你就看到他不是这样子来用时间排的哈。那基本上第七章呢是在这个主前耶稣之降生前553年的时候，博萨萨的第几年，第八章又是第几年，都是把博萨萨最后一个王哈。那啊，我们现在从第七章要进入第八章哈。那第七章我们还有一些点，我们稍微看一下。我没有很细腻的跟你们谈那些里面的细节，因为那些细节会进入很多知识的问题。那我们把那个精粹先吸收起来哈，以后你们慢慢再看。还有机会，你一定会有机会再听到或再看再理解哈。那基本上要看到第七章、第八章，我们最好有一些世界历史的概念，特别是这个欧洲好西方的历史的概念。为什么圣经里面的历史的舞台总是集中在一个比较一个范围里面？因为我们提到了哈，这个巴比伦王国的版图，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帝国，所有世界历史上面帝国的版图一个样本啊，不再有更多的了。往下面推，这些你看金银铜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帝国的资料，金的是最坚固的最纯的，越来就等级就越来越差了。好，虽然它的那种强度有的很强，有的很霸，但是呢它基本上国家本身的这个那个它的权柄就已经是越来越弱了，到后来就变成分裂哈。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版本，一个样本。那从这里连接到以后，等一下第八章你会看到那个使者跟但以理说，这关乎到末世的预言，等于说从这几个帝国金银铜铁帝国的情况，历史事实上是在重演，它的样本是在重演。我上次提过哈，它的精神、它的文化、巴比伦的文明，哦，很代表性的巴比伦，然后就是这个波斯，哈，马代比波斯，所以等一下看到脚一个长一个短哈。基本上波斯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了。现在这个伊朗的问题，就是在于一个伊斯兰教的神权的掌权，跟他们要回到他们波斯的时候的那一种帝国的辉煌的那种民族，或者是他们以前的，他想要他们回到那里去。所以这是现在正在上演的哈，我们的历史舞台哈。基本上这些呢，巴比伦的精神文明，还有它的里面的那种怎么讲呢？罪恶都会在启示录再重现。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没有了，他意思是说，他们那个整个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又会重演。那从那以后，我上次讲应该是讲过哈，这个巴比伦之后，巴比伦波斯之后，对不起，波斯伊朗是波斯，不是巴比伦哈。但是巴比伦是一个样本，因为所有以后的帝国，他们的首都都定在除了那个罗马以外，都定在这个巴比伦这边。好，那么现在我们谈到这个之后，我谈一点好了哈，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新约跟旧约当中有400年神没有再给任何人讲话，意思是说他没有在这个新约旧约间有空400年不再有任何的书叫做圣经里面的一卷这个有被认同是全柄的书书卷。所以等于说先知书但以理算也算是历史，也算是先知书哈。那关系到整个的犹太人的历史， 但已经处在犹太人历史的尾端了。那么关系到犹太人的历史，甚至扩展到全人类的历史，拉到耶稣降生以后到末世，但以理算是最后一个了。好，其他的话都基本上都集中在犹太人的这个预言里面，但以理是最后这个，好像一只手拉着旧约，一只手拉着新约。好，他所经历的是前面巴比伦跟波斯，波斯也他也不过是前段而已了，好，一点点跟波斯之后，他所看到的是即将要发生的，大概在200年之后即将要发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希腊还有罗马两个帝国。刚才已经讲过一个印象了哈，这些帝国都是叫做帝国，版图也越来越大，但是它的权柄、它的繁荣、它的兴盛，大概以巴比伦为样本了。因为我们知道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他们称大帝哈，他不过是在30出头那边哈，有的说31、33哈，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乱的。好，那他就英年就早逝了。那本来他野心是很大的，那他也没有后嗣。之后呢，就有出现有四个出来，等于是分霸他的权柄。好，所以在希腊的历史里面，也有像我们中国的南朝跟北朝，这个呢会在第十章那里会出现，我们就会看到。好，所以希腊本身就在已经在分裂了，那南朝跟北朝呢，它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敌基督的影子。好，我们看第七章前面的那些兽哈，第一个是什么兽？有人记得吗？它有形象化的哦。第七章第一个兽什么兽？
狮子，
狮子吧？
狮子，对，森林之王狮子哈。然后第二个兽呢？
熊
，哦呀，
熊。
对了，熊那个胃口很大哈 ，OK， 好，也很力气也很大哈。来到第三个的时候，豹，好，那豹就指希腊了，好，豹是很快的，好，他们是很快的，他就是很年轻很快的哈，那就指希腊。等一下我们会进入这个希腊的这个细节哈，那到了那个第八章的时候哈，然后。来到第四个兽的时候，他没有说像什么，可是他提到怎么样，非常的
可怕，
凶猛可怕。对啊，那里面提到一个，等一下第八章还会看到，他提到有一个十角又多出来一个角。第七章的十九节你看哈，但以理他看到什么，等一下是看到异象，现在是梦到什么。那个时候我们都常常看到但以理有一个心愿，那时我愿知道，他很愿意知道，他一定想说神让我看到这些一定有他的意义，所以他要知道啊。这个第四兽的真情，为什么第十九节为什么跟那三兽不大不相同，甚是可怕。哇，这个在指罗马政权了啊。然后第二十节，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这个就是一个玄机了。你会在启示录里面同样看到有这样的兽，另长了一角，这个角就是基本上很清楚的，就是在谈到敌基督，都是人的王国，但是会有一个特别凸显很可怕的兽的出现，他的精神，他的整个这个角长出来，我们知道角是在讲这些王啦，这些帝王哈。那这个角长出来呢，是一个跟前面都不一样的，整个要对抗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国度，叫做敌基督。好，那这一角呢，到了启示录会更清楚，我们等一下第八章还会谈到哈。好，所以我们上次第七章已经谈到有这个第四兽的这个。好，那等一下我们要第八章是谈到第三兽里面的这个角。好，然后看到竟然他们跟圣明有征战，这是我们上次看的哈，而且还胜过圣明。好，我今天要再讲一个细节， 第七章二十二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亘古常在者，就是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他在那里做了很公义的审判。看到一个景象，就是那个第七章第十三节，那个陈姐，你念一下啊，十三十四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州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不败坏。
好的，谢谢。看好，但以理书到这里的时候就提到各国各族的人各方都来侍奉他，谈到圣名，谈到全世界全人类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来侍奉他。你看拉到了最后了哈，末世的时候拉到了启示录的那个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了哈，这个是旧约的最后一个拉住历史，然后到最后是接着那个耶稣降生以后到启示录的哈，所以我刚才说好像带你的两只手，一只手拉着旧，一只拉着新约哈。好，那么这里有一个见有一位像人子的，很明显的，我们在新约里面、四福音里面常常听耶稣说，你们见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或者说见人子驾云降临的时候，所以他是在指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被称为人子。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人子呢？因为等一下第八章也会有一个人子哈。那我们要清楚，当谈到耶稣的时候，是指这一位独特的这一位神的儿子。因为在四福音里面也有一卷书特别用人子的角度来谈耶稣。那如果说对于人的儿子也会被称为人子，你们可以跳到第八章，我们先把那个找出来哈。谁看到帮我找出来？
在那个十七节。
对，好，你念一下，你念一下。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
好的，你把前面那节念一下，第十六节。
六节哈，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
好，加百列的名字很熟悉，对不对？
天使长。
对，那个玛利亚有没有？也那个耶稣降生的时候加百列哈。加百列在旧约里面，这里应该是第一次那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好，那他亲自，加百列的出现都是跟全人类有关系的哈，记得这一个特点哈。好，那么在这里的人子是指人的儿子，人类的儿子亚当的后代，好，可以这样说哈。哈，所以我特别把这个第七章谈到人子，那个人子跟这个人子是不一样的哈，不能等同的哈。我只提到这一点一下哈。好。那现在谈完了四个兽的第四个兽里面谈到有一个角，那么这个角什么特色呢？他做了什么事呢？他的说话到第四章回到第七章哈，第二十五节，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现在他是向着至高者，好，不是向着邻国或列国哈，然后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所以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兽有十角，要长出一角，那个小角也不到，那个多长出来那一角，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敌基督的特质出来了。然后不是有谈到吗？他要改变什么？改变什么？本来神所立的那些，他都想改变。这个我们会到这个启示录会更清楚哈。好，那么第七章这样，我们已经把角度、把这个四个部位都比较细节的从但以理看到了。那我们就要进到第八章，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进到第八章，我们从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八，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波沙沙王在位第三年，有一项显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一项之后。我见了一项的时候，我以为在宜兰省疏散城中，我见一项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好，我们先到这里。好的，谢谢。
好的。
波萨萨王的在位的第三年，这个是第八章的话，就来到这个刚才我们说第七章是在550耶稣降生以前。当我们讲到耶稣降生以前，我们是年代越少越往后，这样了解吗？大家了解吗？551年，然后第八章是551年，第七章是553年。好，那我们现在主后是越多的数目就越往后，可是主前的话是越多的数目越往前，我就是在前面了，比较早。好，这样先了解这个概念哈。所以我以前没有跟你们讲年代，就在怕你们混淆了哈，就以主前跟主后哈。那么基本上但以理他一开始看到的这个，就是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的帝国，也就是在主前的这个历史的最后一个篇章了。那从这里要进到这个罗马政权以后的局面呢，就真正的帝国是从巴比伦开始，然后来到这个马代跟波斯的时候，好，它等于是一个扩张了。好，扩张了之后到希腊的话，虽然他很霸道，他很强，他很凶，可是呢他们却比较短，而且他们呢事实上是比较弱的，来到罗马就更不一样，就更不堪了。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有他们的权势在那里。好，那么现在呢谈到公绵羊跟公山羊，是在讲那个身体的第二个跟第三个部位。这个是在但以理已经去世后的，对我们来讲已经发生了，对他还没有发生，所以他见到的是一个叫做苏珊城，有印象吗？有没有人有印象？在哪里见过苏珊城这个城的名字？
也是天地。
对了，对了呀，苏珊城哈，那个王宫哈，那个时候的王有好几个宫哈，那苏珊城是其中的一个。好，那个时候呢，但以理就已经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在了。好，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不在了。我可以再确定一下，有时候我对历史也是很那个，特别是年代哈。好，那他看到的是他不在以后的事情， 所以他说我看到那异象之后呢，我以为是在，但他认识，因为他处在这个古列的这个王的这个时代嘛，波萨萨之后他还是做了一段啊，所以呢他觉得他是到，他没有在那里，他事实上不在那里，他是在巴比伦这边，但是呢他说好像看到了那个苏珊城，他认识苏珊城，又见到一个乌来河，等于是这是一个确定说他是在哪里啦。哈，好像是这样，那表示说就是有一个真正的河的名称跟一个城的名称，就让他知道说这是那里，他是有这个知识的哈。好，就见到了公绵羊跟公山羊。公绵羊是代表那个时候的这个波斯，好，马代跟波斯哈。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相当高，可是有一个更高的，有是后长的，那么后长的叫做波斯啦。好，那前面的话马大去把伯萨萨强夺过来的那个是这个马代，然后现在就是变成这个波斯王朝。好，他们是一起的哈，一起的，所以都是马代波斯哈，那他们是一起的，就一只公绵羊代表，然后呢有两只一高一低的，就是代表说前面是马大比较强，后来就波斯就渐渐就把他替代了，替代他的权势了，但他们是一起的哈。好，那他用公绵羊来形容后面再兴起的叫做公山羊。那么这个公山羊呢，记得哦，刚才第七章是用什么来形容它的动物的形象，用什么形容第三个部位，铜的部位是用什么形容，用豹，对不对，用豹，希腊嘛。好那么这个公山羊呢出现的时候呢，哇，它从西而来，这个跟他们的那个西征是有关系的哈。那东征啊，东征不是西征，东征是有关系的哈。遍行全地，脚步沾尘，这刚才念过第五节哈。很快，豹嘛，很快哈。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这只豹呢非常的凶猛，这只豹非常的快哈，根本都脚还没有沾到灰尘，就已经跑很远了哈，以至于呢，这个。就等于说就把这个波斯就夺走了波斯的这个霸权了。所以公绵羊马代然后波斯就出头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像公绵羊，表示呢在波斯马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就是恩代犹太人的。现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情况，其实他们如果是本地的波斯的这个跟波斯文化有关系的人呢，他们都很向往再回去他们自己波斯的文化里面，因为本来不是伊斯兰教的这个政权哈，那他们都知道自己过去的历史。那事实上波斯本身是对犹太人是有恩的哈。那所以呢这里用公绵羊，我个人觉得有那种比较温顺的那种特质，他们比较有人性，讲一没有说他们很好，但是他还是霸权，但是呢他们基本上比较温和性的他们容许以色列人，当然这有神的自己的旨意了哈，我们在讲但以理的时候有神自己的永恒的旨意，这个当中有人的一种怎么讲，有人的一种决定，我要不要走进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虽然不，我们没有办法阻挡神的这个整个永恒的旨意，但是我们自己有可能会岔出去神的永恒旨意里面。好，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跟我们讲的宿命论有关系啊。如果神都弄好了，都已经预备好了，这个什么稿子都写好了，或者是好像这个剧本都写好了，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还是要做什么？因为我们是要那个上场的那个角色，神容许给我们这种有这样的有份哈。那就像那个谁，那个以斯帖记的时候，记得吗？ 莫迪改认识他所信的神，他跟他的养女这样讲，他说如果你今天你得到这个位分就是为了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不做的话怎么样？有谁记得莫迪改怎么讲？以斯帖记，神的永恒旨意是以色列国绝对不会被灭绝，那如果你不做，
就是神会用别的方式来去拯救，
别人就会做。对了，意思是说你有这个位分，你有这个福分，你不把握你的机会，那神的旨意还是可以做。所以就像我们说，如果没有犹大，耶稣会被钉死吗？耶稣还是要完成神的本来的旨意哈。那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被像个傀儡被神安排好，拿一个旗子让神来下，不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同行的一个位分在那里。那基本上这个公绵羊的这个啊波斯的这个部分呢，事实上那个古列王居鲁士差让这个以色列回去的这个王呢，是神特别拣选他，而且称他为牧者。好，所以神的眼睛不是只有盯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身上，在圣经里面都是一个模式，一个旧新约称旧约为影子啦，然后新约是一个实体哈。那基本上呢，有时候呢，神就是用一个人亚当代表性，然后也是一个亚伯拉罕代表性，然后就来到一个国家，从十二个支派的那个雅各来到国家以色列，又是一个代表性。他们是一个代表性的，但他整个的经义会投射在我们这些别的民族、全人类不一样的文化、各方各族的人的他们身上的这个走过的他们的公式、他们的律，都会在我们的身上等于是重演，有点类似这样啊。我们有神的律法，有神的救恩，我们听不听？我们会走同样的这种我们要离开埃及，我们要走旷野的路。可怕的旷野，我们要上迦南地去征战，这个都是我们必经的，只是历史的时段不一样，我们的精髓是一样的。好，所以我说历史是正在重演，但是历史我们要警觉，我们可以不用选上别人走过那个岔路的，这样的就是可以为鉴戒了，就好像我们可以以他们为鉴戒，我们不用再走迷路了，这是重点。好，但是历史事实上是在重演的。好，那刚才看到波斯王国公绵羊来到希腊的时候，哇，这只公山羊很凶哦，很凶很急，事实上它是就是不长。好，那在这里呢又出现了第八节，刚才谈到这个山羊很自高很自大，好，但是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你可以看金银铜越来越弱，越来越不纯了，好，那么到了第九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九到十二，请念一下。
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它渐渐强大，高级天象，这些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它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
好的，先到这里哈。在这个希腊的强势之后，我讲过亚历山大没有很长，31或33岁里面，31到33之间就去世了。好，去世之后呢，他的天下由四个王分割， 那就产生像我们中国的南北朝，北朝跟南朝。那么基本上北朝的地方就叫做叙利亚，好，北朝有两国，南朝有两国，那比较强的是北朝。所以在这个北朝这个地方呢，产生了一个小角，它虽然是后来长出来的，这个天下也不是他打的，可是呢一个比一个凶，到最后这一小角的时候，就产生了第七章讲的那个非常夸大，想要改变各种节期什么的那样的一个角色出来，一个精神出来，那个也就是到了启示录一样的，一样谈到这个十角的问题啊，谈这个小角的问题哈，也就是敌基督的一个象征，一个预表。那事实上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小角哈，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自高自大，高到什么？高级天象之君，天象就是已经是上面了哈。然后呢，甚至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好，这是一个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又出来了，好，那个形象又出来了。好，那我来跟你讲，在希腊的北朝这个地方，他们的王的名字叫做安提阿古，他那个王的名字这样，他几世几世，一共这个是四世，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形象是发生在四世的时候。哎，喜梅今天在不在？他教历史的。喜梅，你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简单讲一下这个希腊的那个安提阿古四个王的那个四世的事情，他怎么样对那个犹太人的事情。
因为他死了以后，他有四个将军。
对，四个将军，
那个四个角就是四个将军。
是。
啊，很强大哈、啊。其中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安提阿古。是。
他很，怎么说吧，他很恶劣。他对那个，他对就是犹太人尤其是对圣殿，他很亵渎，他就是说他毁谤，他就很肆无忌惮啊，就是他就是他做了这些事情哈，就是比较恶劣的。我记得哈，其中有一个是就是用猪来祭祀，用猪在圣殿来祭祀，然后还在圣殿立了一个宙斯的像。他
是
宙斯的神像，然后他还禁止这个犹太人去正常的去敬拜神。所以说这个后来是就引起了犹太人的这个反抗，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马加比马加比革命，后来就是击败了安提阿古。
好，谢谢。是的好，所以这些都是有历史记载的哈，所以你们如果需要更清楚的话，去请教这个喜梅哈，他教历史的哈。然后
No, 我也一知半解，一知半解。
也可以查一些资料嘛，对不对？好，
对。
那
就查一些资料
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好就看到，我们就有一点知识哈。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敌基督的，我讲这些就是敌基督的，不是只有到最后那一位哦，他每一个时代几乎都会出现那个敌基督的精神，他们的那种形象。好，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形象，就是他们就是在敌对的是天上的神，已经不是王对王的这种争霸权的这个问题了，是针对天上的神。在那个时候的帝国呢，神明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他们心中都有神明的概念。好像那个以前那些像那个巴利有没有，那个也都是有神明的概念， 所以好像打仗都是神对神，我们的神比较有能力，是你的神比较有能力。所以刚才那个喜明跟我们讲，他把那个宙斯那个偶像搬到神的殿去，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以色列亡国了，好，那希腊本身已经到这个时候接手了，好，那希腊在这个时候接手的时候呢，就带来以色列人开始对于希腊的语言，希腊的他们的一些比较理性比较哲理的比较就是他们的思想方面形而上的哈这种概念呢，就开始有，因为被征服了嘛，被霸权的话，那无形中你活在那个文化里面你就会吸收哈，所以后来呢希腊语会成为我们的圣经的语文是有原因的，然后也有神的美意，也有神的美意哈。不然的话犹太人那个时候的统一的语言就是希伯来文，但是在这种动荡的整个的那个历史的演进呢，他们希伯来文事实上也到的地步有时候都很难那个哈，后来又回国之后又复兴起来了，但是在那段时间神有意的以他的永恒的旨意特别容许希腊，一方面是在对以色列国的一个，那个时候他们事实上已经就回去了，但是对以色列国的一个后半段的教训管教哈。那一方面呢，事实上在开始在建立成一个体系，语言的体系，而且希腊人他们的这个形而上的学问，比如说像精神层面啊，思想层面啊，就比犹太人的本来的文化呢就有不同的特性。好，所以犹太人在旧约的时代呢，神就很直接，实际就是实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来到这个希腊的接手这个霸权之后呢，他的文化就开始到他的所有的版图里面都受他影响了嘛，是不是啊？无形中这个犹太人也是要接受这些哈，除了亚兰文以外，希腊文就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共通的语言。其实本来神造人说是共通的，对不对？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时候巴别塔就打乱了哈，就打乱了，因为他们太自高太那个了哈，所以他有他的计划，打乱他们又把他统筹起来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到一个地步，像伯沙撒最后一个伯沙撒怎么样，把圣殿的杯子拿来喝酒作乐，还拿去祭祀他们的神，记得伯沙撒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现在一样的这个安迪亚古四世做了比那个更亵渎的事情，把犹太人看作肮脏的猪拿去放在圣殿里面做他们的祭祀，除掉献给君的燔祭，然后亵渎神。哇，这个把偶像放进去哈，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很不可忍的哈，所以那个时候有马加比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很短暂的不成气候的一个革命，当然革命成了。记得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个修殿节，有没有？冬天的时候修殿节，应该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念约翰福音好像还有念到修殿节，也就是在纪念那个时候的好这样的一个事件。好，我们就大概就先到这样，就不用再把这个事件讲得更多了哈，这样有没有了解哈？等于说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跟这个第七章讲到第四兽哦，这是在第三兽而已哦，同样有同样一个这种非常狂妄，而且是想要第七章讲要改变天时这个各种节期的这样的那个哈，到第八章讲到有这么一个敌基督的一个形象，甚至亵渎到神的殿跟神的殿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祭祀哈，所以只要有任何的人到一个地步，他是在对抗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好，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就来到这里，就把这个形象稍微有点清楚了哈。这是在讲第三兽的这一个霸的啊这个情况。好，那么我们现在呢，13到第18，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翻记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到这里吧。
好的，嗯哼。好，我们看到当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事实上是有神的使者陪着，而且神负责要帮他解释，他知道他不明白。好，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第十五节，我但以理见的这异象愿意明白。第八、第七章也谈到但以理愿意明白。这个愿意明白不是说哎，我不懂，我想把它弄懂，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明白在圣经里面，就像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求那启示的灵照明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好，这个明白有进去，有真的知道，有真的拥有的那个彼此的相处的意思。所以当一个人像但以理一样，我愿意明白，我不明白，可是我愿意明白的时候，神知道我们的心。你看有两个使者在那里，那就帮他做了解释。第七章也是一样，他愿意明白，然后就跟他做了解释。我们不要以为但以理那时候就全部知道，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但是那个不知道的背后，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里面的参透力。我这样讲，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哈？当我们说这个我不懂的时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念了神的话，我有没有圣灵的引导，有没有 我有没有这个愿意明白的心，我有没有愿意拥有他的心。等于说像圣经说我们昼夜思想，然后就吸收进去，就道就在我的里面，然后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如果我们有的话，神都有预备，以至于到第九章，我请你们这次念，顺便念第九章，我们还不进入第九章，但是你就发现第九章插入一个什么？他的祷告。这个时候他的灵跟神的灵就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马上就知道神的心意，他马上就知道回应神的心意。好，所以这里的但以理愿意明白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轻忽的说哦，看过了哦，我懂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愿意明白是他很愿意进入这个真理，因为他知道这个灵是圣圣的灵，那他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在当时候的但以理，他可能会觉得比我们更平凡，而且更低贱，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俘虏。我们现在是自由自主的，他就算一个奴隶一样，他是没有自由的。但是呢，他有一个跟他心意结合在一起的他所信的神，不是只有在圣殿才可以敬拜他，到了异邦，在这种 为之赐福的这样的一个，你马上很快就会触犯他们，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神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但以理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他不在意会不会被关到尸穴里面去，每一天按照素常的习惯打开他的窗户向耶路撒冷啊祷告。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圣者哈，有一位圣者哈，一位圣者就说，两个就有点应答了哈，哼哼，就谈到这个敌基督的啊这个形象哈，这个刚才我们谈的哈，那这我们注意一下哈，要到几时才应验呢？这两个圣者是跟等于是神的使者了哈，跟神派来的使者哈，他们是怎么讲？第一手的消息他们是最知道的，可以这样讲哈。就像那个啊，来跟那个亚伯拉罕报消息说，明年这时候你要生个儿子那个哈，然后撒拉不在偷笑吗？他说，为什么你笑呢？啊，就是很不明白为什么人到钝到这个地步，那个信心啊到这么的愚昧，怎么讲这个他会笑呢？好像在笑说怎么可能呢？应该是这样了哈。啊，这个天上的使者不太了解我们人的太有限了啊，因为他们在神的旁边看着他作为啊。我不是说天上的圣者使者他是无所不知，他没有无所不知，但他看着神作为，有没有那个连乌鬼啊看到耶稣的时候都怕得不得了，因为他认识，他知道这个是以后要审判他们，要把他们打入那个地狱的。啊，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已。啊，好，那在这里呢，就有两个圣者在那里对话，里面有一句话说：“要到几时呢，才应验呢？”好，这个是我们信心里面很重要的两个。第一个，我们要等神的时间；第二个，绝对会应验。这是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一个信心的很重要的锚。这两位圣者是很了解神的作为的，他们亲眼看到神的，他们不知道以后的事，可是他们从神那边被派来这里，他们彼此的对话要帮助但以理可以理解的时候，可以知道的明白的时候，有一个问说要到几时呢？这个在那启示里面也出现过哈，他就回答说2300日。好，请我们注意这个2300日的意思，那个时候的日是什么？创世纪的第一天是什么？有什么？白天有晚上，对不对？好，好，那么这里的意义，好，这个是一般的圣经学者就会这样解释，它不是，你不要以为说你算一算不太对耶，2300日，然后从那时候你算一下吧，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少。哈，就是他经过多少年这样哈，他是在讲经过2300个晨祭，早晨的晨，还有晚祭，以色列是要献早祭跟晚祭的哈，那他有特定的时节才献那个祭哈，所以呢等于说呢经过的多少年，那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看异象的时候，事实上有两重，一重是在耶稣降生以前，等于说在这里有一个分界点，他神要他知道这个人子哈，讲到这个神的儿子人子降生，这个弥赛亚这个降生本身呢会成为一个分界点，然后到他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国的一个重现的时候，对于神整个看全世界的历史的话是这样子看的，所以他说呢，经过了多少这个希腊的这些亵渎啊，这些强权啊，到了多少个晚祭早祭之后呢，刚好他们算一算哈，就刚好是到，如果用犹太人的他们的历法来算的时候，会刚好算到耶稣受洗。那如果用 希腊人那个时候巴比伦他们的 立法的话就是等我们的西律了，就西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西元的话，就会算到他的降生。好，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也是查来的，这个我懂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我只是告诉你圣经这样讲就是这样讲。刚才提到所应许的所讲的一定会应验，那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我们就需要有等候等神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使者回答另外使者说，会到献完的2300个早祭跟晚祭，有白天有晚上之后，圣所就必洁净。刚才我们说使者告诉好像还没有念那一节哈，等一下哈，第17节念了吗？17节还没有哈。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在谈希腊的这个政权对他们的在这个两约之间的这段历史的时候，事实上是以耶稣降生作为一个分界点的时候，是这一段。但是这个使者跟他说，这也是关乎到末后的意象。所以这里有两个终结点，一个终结点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第二个终结点也就是我们在讲的末世的这一段，从耶稣复活后升天后到我们现在就叫做末世。那末日是最后的了，就是最后一天了，最后那个时辰了。所以这个圣者特别提醒他，这是关乎到末后的意象。如果我在想但以理懂不懂，我会想，以我的想法会觉得说，他那个时候只有知道一件事情，犹太人就知道一件事情，神的他们的 Messiah， 他们的这个救世主要复兴以色列国的这一位王，像大卫，他王座是被应允要永远的嘛，所以呢他一定会来。那当耶稣来的时候，不认得他的或不认他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但是但以理那个时候，事实上他会把这个耶稣来了当作他们的一个总结。你们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他看到的其实有两段，耶稣降生以前到耶稣降生，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然后第二段他神也给他了，所以他说是关于末后的事。那末后是属于耶稣复活之后，他完成了以赛亚第53章那个仆人羔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之后，他已经得胜了，完成了，一直到我们现在在末世的阶段。所以呢，一方面他可能很难，对他很难。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了我一下，扶我起来。